就是生他的气而不给吃，这就犯了戒，而且是有染污心的犯。若有懒惰懈怠放逸，不能施予，非染为犯。这个也不讲了。无违犯者，若现无有可施财物，就是你虽然你这个人很有钱，很就是我你有很多东西，但是现钱我那个拿不到，你也可以暂时不施。若比希求不如法物，所不宜物，就是说他求的呀这个不如法，就是说这个不合理，或者说这个反正给了他效果不好吧，这样的这个所不宜物，就是不适宜给他，也如法，但是呢对于这个人不太适合。你就掌握这个精神，就掌握这个精神就行。若欲方便调比伏笔，广说如前，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调伏他的方法，也是帮助他的方法啊，你就可以不给。若来求者王所不宜，江户王意，这个王就是指的那个国王，实际就是指的国法。那个时候王法就是国法啊。王所不宜，就是说这个国法这个法律不允许。江户王意，为了保护这个就是国法，你可以不施。若护僧制而不会施，就是还是刚才那个他还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大家都摒弃他不理他，这个时候呢他来这个求你也可以不理他，皆无违犯。布施还有最后一条，一共四条啊，最后一条。若诸菩萨安，这一条叫摄众布施，说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摄受徒众怀嫌恨心而不随时无导教授无导教戒之，咱们就一个一讲啊。他这是讲的这个就是你这个法师啊，他有徒弟，你收了徒弟之后呢，你不喜欢那个徒弟而不随时舞蹈教授，随时就是说随时处处啊。什么叫舞蹈教授？舞蹈就是不颠倒的，就是正确的。教授是指教他怎么做是对的，舞蹈教戒，教戒是告诉他怎么做是不对的。这个教授教戒的区别是这样，教授是善法，教戒是戒恶法。知众匮乏而不为彼，从诸净信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如法追求衣服饮食诸坐卧具，病源医药资身食物随时供给，是名有犯有所为，是染为犯。你不喜欢那个徒弟，你结果呢就知众匮乏，就是说知道他呀有很多缺的东西，比如说吃的东西啊穿的东西啊，而不为彼，你不为他呢，从诸净信，净信就是居这个净信佛法的居士长者，就是那个有这个村里边德高望重的人，居士婆罗门等，婆罗门就是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包括的范围广，不管佛教的，其他的那个就是修行人啊，也不叫出家，就是修行人，婆罗门等如法追求衣服饮食，去这个如法的去叫化缘吧，找这些东西，诸坐卧具，病源医药资身是还是指的你比如说怎么说呢，就是对身体有利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抹的油，那个你别以为这个印度抹油是奢侈啊，印度非常天非常热，这个热呀热的你就没法坐在这儿，你就头昏脑胀的，你就没法读经。他那个印度人有一种习惯，就是什么呢，先洗了之后呢涂一种油，这种油涂了之后啊特别清凉。像这个资深食具啊就包括这一类的，你像那个比丘你要念经，就是你冲一下澡，然后呢涂上那个油，你就可以坚持很长时间，比较清凉，大清凉。这是就是那个师傅这就做的就犯戒了。若有懒惰懈怠放逸不往教授啊，他这还没住在一块儿，你不去不往教戒，不为追求如法重具，非染为犯，就是懒惰了是也是犯戒的，但是呢不是那么严重。无为犯者，若欲方便调比伏比，广说如前，你是就是让他改正错误的一个方法。若护僧制，就是还是那个说结魔摒气的人，若有诊迹，这个若无气力不认家行，这个若转请于有势力者，这都跟前头差不多。若知徒众世所共之有大福德，各自有利求衣服等资身重聚， 若知徒众事所共知，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有大福德，这人就是有福德，哎，那个没问题，缺不了，缺了缺了他就来了，各自有利，他自己能够有这个能力求到衣服等自身重具。若随所应教授教戒，皆以舞蹈教授教戒，就是说你那个这个就是你应该教给他的东西呢，他已经都知道了，他曾经在其他地方听过啊什么，你知道他已经得到了。若知众内有本外道，为窃法故来入众中，无所堪能，不可调伏，皆勿违反。这种情况啊，现在少，在当时那个时候啊特别多，因为那时候外道也很多，互相啊，他那个争取徒众啊，他派一个人呐、啊、来偷听你的法，偷听你的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听了之后啊，回去研究来这个怎么破你，怎么那个就是哎诽谤，怎么给你造谣，哎，他是为了这个目的。这叫道法，哎，那个时候这种事特别多。那时候因为印度那时候修行人呐、啊，那就是
修到六十，
哎，那个修行风气特别重，这就跟社会上啊，这就是正经事儿，哎，这就是正经事儿，大家这就是这个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这个
修行，
哎，就是修行，对，所以他这种事就比较多。众内有本外道，为窃法故来入众中，无所堪能。无所堪能不可调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自己啊没有能力调伏他。如果你自己有能力调伏，另一回事了。比如说我就说我知道啊，我能说的他让他归了这儿，哎，您有好多那样的，这个外道师傅派了一个徒弟说你去那个破那个世家去，说他说的那个什么人没有道理，这个就去那儿问去了，说没说两句，他觉得哎世家说的有道理，好，我在这儿学吧，哎，这你就可以说，就是你有能力调伏他，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办法哈，哎，像那个时候神通也很平常的，你有神通，哎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可以不是。但是你呢没有能力说，你调伏不了他，你知道他来了，你就可以，我不给他说，不给他说的意思不是说不说，那时候很简单，就是什么呀，你请出去就完了，哎，对。最后四条是例行，就是这四摄是碍于布施从事，最后一个例行，例行呢也是帮助众生。咱们看看这些内容啊，就是仗力行的有四条，第一个叫不随心转，若诸菩萨安住，菩萨境界利益，怀嫌恨心，于他有情不随心转，是名有犯有所为业，是染为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呢是怀嫌恨心，怀嫌恨谁呀、啊、嫌恨那个做那个事儿的有情，力行就是要有利于他人的这个做事儿，哎，也就是帮助别人的意思，你对他嫌恨，嫌恨他，然后怎么办呢？不随心转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随喜他的愿望，他发了一个很好的心，你不随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就跟这刚才这个居士说啊，他发的这个心呐、啊、那个不如法不好。你比如说有一个法师说海南岛，这是我说的，这真是啊，海南岛啊没有庙，一个庙都没有。这个法师是山东一个法师，那个很有文化的，原来在高等法院工作，后来那个出家，他发心就是什么呀，我要在海南要建佛教，给佛教徒建一个庙，哎，他这个发心很好。你听了他这个发心，那当然好了，你那个海南那么那个风光那么好哈，旅游的人那么多，连个庙都没有，你实际上那个佛教什么这个在这个庙啊，在这个山上起很大作用，人们旅游外国人都给总结出来了，到中国旅游干什么呀，白天看庙，晚上睡觉，没有夜生活，哎，你这个起很大作用。你看好多人对佛教了解啊，就是什么旅游玩，哎，进去慢慢法师给解说几句，哎，慢慢佛缘来了。所以呢这个法师就发心在那儿，叫本大法师，这个在那儿发心要建庙。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，你是受菩萨戒的人呢，你就应该随他心转，就是随喜他。什么随喜呢？首先你要那个就是想啊，他这个事儿很好，我呢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，我也要去建庙，他现在建呢，我就应该随喜他，随喜，这就叫随喜，就是随他心转。然后呢你自然的还可以，你比如说你如果有主意可以帮他出主意，哎，你说我知道那个地方啊什么什么情况，哎，可以这个比如说那个什么山上啊，他那个地很便宜，你可以这个买哈，或者说这个你反正就可以帮助他筹划，这就叫随他心转。 如果你要是不随喜，他有这个很好的计划，你不去帮助他这个筹划去，不去帮助随喜去，你这就是这个犯了菩萨戒。下边若有懒惰懈怠放逸不随其转，非染为犯，就是你顾不上，比如说你忙啊什么，你实在顾不上，你那个没有帮他这个帮忙没关系，不是没关系，是这个就是说犯了，但是呢不严重。被犯者若彼所受非彼所宜，就是说他做的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他适合他做的，哎，若有疾病，若彼所受就是他所这个就是考虑的这些吧，他那个所承或者发的这个愿，或者说承受的这些非彼所宜，并不太合适，那就是说他这个发的愿不如法，就好像刚才这个居士说的，他发的这个愿吧，实际上这是那个非常不如法的，因为什么呢，你起来之后啊，这个是好事是坏事还很难说了，你究竟能起到什么好，如果就你的话呀，那应该对佛教帮助不大的，因为你能力不大，你能力不大，哎，你比如说来了好多人，你给他们讲什么呀，你不会有很大帮助，你应该自己好好学几年，你把道理搞清楚之后，哎，比如说别人来了，你能给他传正法是吧，哎，讲正法，这就算能帮助别人。实际上你记住，盖寺啊，寺院一定，寺院就是给僧人住的，居士盖寺院一定要请僧人来主持，哎，这才如法。你呢就可以这个，他不如法就可以不随喜他，哎，你看咱们帮你纠正了，这佛菩萨就高兴了，哎，这就是纠正了一个这个哎不如法的事儿，非彼所宜，就是不适合这样做，不太适合，不好。若有疾病，你自己病了，若无气力，不认家行，不去这个帮助他。若护僧制，就是刚才都说过了，若彼所爱，虽彼所宜，而于多种非以所爱，就是说如果他喜欢的这个计划发的这个愿虽彼所宜，就是对他来说是合适的，哎，但是呢而于多种非以非爱，就是大伙都不喜欢，就是这个缘分还没到啊，哎，大伙都这个你弄起来之后啊，大伙还起这个怨恨，或者说那个起不好的作用，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要，先不要随喜。若为降伏诸恶外道，若欲方便调比伏比广出诸前，如果你要是这个降伏外道，就是说他这个就好办了，就是说他发的虽然也是好愿哈，但是他那个就是是跟佛教争地盘啊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，你不随喜，哎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为了这个人也不是外道，但是他呢有坏毛病，哎，你为了调伏他，比如说他本来就是这个好大喜功哈，哎，你再去随喜他，他更来气儿了，哎，你可以这个不随喜，这都是方法了。不随心转，皆无违犯。这是一个随心念，就是随喜他的，这个是那个妙的说法，主要是指愿，就是他发了一个愿，你这个鼓励他不鼓励他，实际上就是这意思。哎，下边一个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怀嫌恨心，他时有德不欲显扬，他时有欲不欲称美，这个题目叫做不随喜赞扬。哎，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说他时有德，有的那个他表面上有德，实际上没有功德，哎，你可以不随喜他，这个就是时有德，这真是有这个道德的人，他做的这个事儿真有功德，你呢不去显扬他，就不去宣扬他这个功德。他时有欲，就是说他应该得这个称号，他确实是这个就是能受这个称号，不欲称美，你那个不去赞扬他。他时妙说不赞善哉，这就是说他说的确实是对，就是说确实是符合佛法，不赞善哉，善哉就是好啊，就是叫好，哎，就是，然后这个是名有犯有所为业，是染为犯，哎，就是说随喜别人功德，哎，称赞别人的这个，这都是指的佛教里头的法师啊，什么都是对这个众生的解说事业有利的这事儿。若有懒惰懈怠放逸不显扬等，非染为犯。如无为犯者，若知其人性好少欲，将护彼意，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呐，性好少欲，就是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名利，不喜欢人赞扬他，哎，将护彼意，你非要给他折腾他不高兴，哎，这个人比较现在就比较少见了， 但是在当时那个修行人里头啊，那很多人是很清净的，根本就不喜欢你给他什么挂个匾吧，那送个旗吧什么，他很不高兴，他不要那些东西。哎，对，相互比，若有疾病自己的问题了，若无气力，若欲方便调比伏比，广受如前，若护僧制，若知有此显扬等缘，其比杂染交举无益，未遮此过。咱们先说这条啊，如果你知道有此显扬，你给他赞扬他哈，等缘，因为这个因缘啊，其比杂染交举无益，他呢就起了什么呢，起他的这个会引起他呀杂染
啊，
哎，对，这个忘乎所以了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你
扰乱他道心了，
哎，对，你比如说你一赞扬他，他觉得哎我已经不简单了，
嗯，
啊，我可以了，哎，这就害了他了，哎，就是给他本来他没有到那个水平，让他误以为自己到了那个水平，无益，就是对他啊没有利益，哎，未遮此过，就是对他不会有利益，这个反而呢你对他会害他，这样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，若知他这就省了后边的话，就是说你不去宣扬他是可以的，若知彼德虽似功德而非实德，你知道这个人呢，他好像是红红扬扬，这个就是很像那么回事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人并没有那个就是那样的道德，哎，德名，或者说那样的功德，或者说那样的哎法呀什么，就是说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也可以不去这个随喜他称扬的。若知彼欲虽似善欲而非实欲，就是说他称不上这个名，哎，若知这个呀也是为这个从佛教利益上来说的，因为什么呢，如果他名不符实你还去赞扬他，结果这个人们好多都说啊这个法师好什么，哎，还好多人去跟着他，你说实际上这不是害他吗，你应该赞扬那些真正有实际这个功德的，确实你像这个寂君法师，哎，这样的你给人介绍过去，他到时候他确实能够如法的讲，这就好，
越这样越
对，是我跟你说咱们的末法众生啊，你就往坏处想吧，那多的是，这个就是真正有道德真正修得好的人非常少，那个你稍微一不弄啊就走歪了的，那就遍地都是，哎，所以在末法形式啊要这个小心一点，不要太相信人，觉得啊那个一看都把别人想得很好，或者说反正都是佛教的啊我就随喜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哎，可能你这个钱呐，啊，你这个什么用心呐，啊，都白瞎了，甚至呢
造业了，
对，所以末法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你看这给你说的多清楚，就是说他看着像有功德实际没有功德，哎，若知彼说难，虽似妙说而实非妙，就是好像他说起来啊听着很那个玄乎，人都说啊那个法师讲得好，或者说那个啊那个说的那个可神乎了啊什么的，实际上呢你知道他并不如法，哎，并不是正法，若为降伏诸恶外道，若为待他言论究竟不待显扬，就最后这个解释一下，若为待他言论究竟啊，这个他这的意思是什么呀，就是究竟就是到完，就是那个意思，那个法师意的就是待他说完
啊，等着他，
哎，等他说完，那不闲的，就是说这个这个里头呢妙老解释有这么意思，就是说我还看不准，就是说这个法师我觉得他有问题，
哦，
觉得有问题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，我再看看，我带他究竟，就是我搞清楚了，
摆他那些真正理念全
哎
全
搞清楚，确实，哎，确实那个搞清楚了，
嗯，
就是还不能确定，
嗯，
你万一我那个就是搞错了呢，
嗯，
哎，带他究竟，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讲这个吧，哎，一开始讲的听的还可以，
嗯，
但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那我就等他说完了，
听听，
哎，对，等他说完了，
听听，
哎，你不采取行动是没事的，这一条叫不随行，嗯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见诸有情应可呵责，应可治罪，应可驱变，怀染无心，这个字儿就念无，你们那是那个鱼字那个吗，啊，就是念无，这是一体字，怀染无心而不呵责，或虽呵责而不治罚，如法教戒， 或咱们就从头来讲吧。你现在见这个人怎么呢？应可呵责，就是应该这个斥责他，就是告诉他，你制止他不对，呵就严厉的批评了哈，责备他。应可治罪，就是这都是比较严重了，应该罚他，应该治罪，就是给他一个定的处罚，比如说关禁闭。那个寺里头也有这个关禁闭哈，有啊，
关禁闭这个地方
就是这就叫罚，
也有
叫什么名无所谓，反正就是说
刑事不
哎，
你有的去跪
不是，这就叫那个治罚，就是治罪，就是这个罚他。应可驱避，就是这个人呢已经到那个就是说不可救药的地步了，应该把他赶出僧团去，应该把他赶走，就不让他住在这个寺里头。实际上那个驱病呢是开除僧团，就是不是光那个在这个寺里头了，
所有的僧团都不见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说开除僧团，你就没有不是僧人了，你就不能穿僧的衣服了，这是那个驱病。他那个说不能在这儿常住啊，那是一个比较小的法，就是说你有臭毛病我制服不了你哈，好好你别，你这叫签单是吧，哎，那不叫驱病，签单就是说你不能在这住了，哎，你明天签单。那意思是什么呀，你到别处去碰到有本事治你的，让他就知道我弄不了你。哎，怀染污心，就是说你起了这个就是烦恼心，染污心。这个染污心里头啊包含的意思很多，一个呢，嗨，别找事了吧，那个啊，我啊，别得罪人了吧，什么反正这个里头就是有，反正就是起的那个不好的心，就是这一类的起染污心。不而不呵责，你这个不去斥责他，不去这个纠正他。或随呵责，虽然你斥责他而不治罚，就是他这个性质很严重，你应该罚他。比如说就咱们说的这应该跪香三天啊，你呢就是还是你说的那个，对，少得罪人，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哈，啊，说两句算了，你起不到教育作用，这就是你失职，这就是这个犯戒了。如法教戒，你不这个就是好好的跟他说。教戒咱们刚才说的是那个就是告诉你不要做什么坏事，实际上他这个教戒啊可能就是还包括什么呢，如法教戒就是按照教戒规定的去做，就是教戒规定你怎么做，你不去按照那个去做，如法教戒。你比如说他教戒有可能他说你什么什么情况你就应该怎么怎么做啊，结果呢你不去做，就是没有如法教戒。或虽制罚，
如法教戒了，
或虽制罚，就是虽然也按照如法的罚他了，如法教戒而不驱避，就是说他这个罪应该是那个开除僧团的，你呢就是说了说啊，那个好面壁三天吧，就完了，没有按照这个就是他这个性质严重应该驱避的就得驱避。哎，你这就是有私心，就是有你自己染污心呐，你不如法来教戒，
避重就轻。
哎，避重就轻，就是这个一定是起染污心，就是说你自己的心不达，发心不对。是名有犯，有所为业，是染为犯。若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呵责，乃至驱避，非染为犯。就是说你咱们这个就不用详细解释了啊，就是这个你没有起染污心，就是呢就是有点懒哈哈，也就算了，非染为犯。无为犯者，若了之彼不可了之，不可逾矣。就是知道这个人呢没治了，那就是你驱避他他也无所谓，你那个罚他他也无所谓，你说他他也无所谓。哎，不可逾矣，就是你根本就不能跟他说话，跟他说话没用，这人已经不可救药了。喜出粗言，还喜欢骂人，还喜欢那个瞎说，你越说他越来劲儿。哎，多生嫌恨啊，你不但那个起不到教育作用，他还那个可能要生出很多事儿来，故应舍弃，就是说你就可以这个不理他了。若官待时，若官因，我看啊，若官待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认为现在啊，哎，还不是教育他的时候，就是时机不成熟，现在教育或者效益不好，哎，这个就是或者还要观察观察，就是还要等时候，这个可以不过，可以暂时不管他。若官因此斗争，斗讼争竞。如果你看到啊，你要是处罚他，会引起这个僧团里头啊互相这个意见分歧，这个就是对这个事情啊，大家有意见，有的觉得可以，有的觉得不可以。你把他处罚了之后，有人不同意，
意见不同意，
哎，结果呢破坏了僧团的和，这个是就是引起 大的不好的效果了。本来他是一个人的问题，结果你这么一处罚呢，结果弄成那个僧团里头弄的这个都不合和了，这样的话就影响大了。若官因此令僧喧杂，令僧破坏，就是你如果要是你做了这件事之后呢，令僧团呢就是乱了，就是大家众说纷纭呐，就是也不能修行了，反正就是纷纷乱乱，令僧破坏，就是说甚至有的人呐，可能你好，你那个不有的是你不罚他，你不罚他我就走了，或者你罚了他我就走了，哎，令僧破坏，就是僧团就散了，哎，对。知彼有情不怀禅取，就是还有一种情况，你知道那个犯戒的那个有情啊，不怀禅取，就是这个人呐、很正直，就是他不拐弯，这个人不是说那个拐过心眼儿什么，就是心不正，不是那样的，他很正直。成就增上猛力惭愧，就是说这个人呐，他自己能够这个就是。能够有这个就是能生惭愧，他只是一时，比如说他不了解情况，他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一时做了这个错事儿。如果他明白之后，别人你要是给他说清楚啊，他这个就是这个人很正直，他肯定会改的，他肯定会这个就是后悔的，猛力惭愧，寂寂环境而不合则，就是他知道这个错了之后啊，非常快的他就能够忏悔环境，忏悔而且呢改正。哎，你知道这个人呐、他那个就是这有这个能力，你就可以暂时先不说他。哎，这可能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个，就是你别见了什么事儿，见了事儿就立刻就说，见了事儿也不见得，你可能呢，或者是你知道啊，他的师傅啊有能力说他，哎，他能改，或者是甚至就是说像这个他自己他现在不知道，你回头他明白想一想，或者知道这事儿之后啊，他自己能改，没问题。那你就不必非得那个纠正了。你这样不合则乃至区别呢，皆无违反。就是说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说是这个，实际性质呢不那么严重。就是说他虽然犯的这个，比如说应该是开除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明白过来之后呢，他能改正，能环境，这个能力很强的。就是
还能回到清净法。
哎，还能回到，这就这么忏悔啊！你像那个忏悔法里头说什么叫环境啊？要忏悔到见那个好相，哎，那才叫环境。所以像这个比丘啊，这都是立根了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具足成就种种神通变现威力，这个菩萨就比较厉害了啊。那就是禅定很厉害，他成就神通。我这讲一下啊，像一般的人呐、说这个老和尚，哎，你一来，他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，或者他一看。你前辈子是干什么的什么啊，这个呀一般不是神通。这个神通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修禅定，修到这个得了禅定之后啊，稳定的神通。就是你比如说他有这个宿命通，
拿来就用，
哎，他就一看，他就你的宿命，你前世怎么样，你后边会怎么着，他就知道。天耳通，他不是说你像有的人，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人他知道你来干什么，他有的人呢，他有时候有感应，他就觉得哎你来干什么来了，有时候没感应，这就是还这不叫神通，这叫感应。哎，你比如说有时候我能听见，有时候听不见，有时候能看见，有时候看不见，自己也没把握，这就不叫神通。他说的这个神通，什么叫得神通？就是你禅定确实达到四禅八定了，然后得的那个就是很稳定的神通，我说变就能变，我说话就能话，哎，我说这个说转就能转，这叫神通。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人啊，他能这么弄一个呢，就要神通。那个尤其是末法里头，很少有人有神通的。哎，真正有神通的，他也不会那个随便那个乱漏乱玩。哎，就是这个神通啊，是指的真正的神通，就是说很稳定的那种神通。于诸有情应恐怖者，能恐怖之。就是说，有的有情啊，你得吓唬他一下。哎，应该吓唬他的呢，你就能够呢吓唬他一下。这个就是那个，比如说他这个特别喜欢这个歪门邪道哈，哎，你稍微给他使一个神通，一下把他那个理想给打碎了。比如说他认为这个东西特别灵什么，你给他出一个阳相，他一看，哎，这就假的，没有，哎，应恐怖之，哎，吓唬吓唬他。你呢，应恐怖之，能恐怖之。应引摄者，能引摄之。哎，引摄就是吸引他。哎，你比如说让他见见好像啊什么
欲勾牵的，
哎，对，就是这意思。像这个甚至还有这个，就是 你比如说他刚学佛，哎，你说这个菩萨很灵，哎，然后那个他说我求个什么事儿，哎，你就用神通帮助他把这事儿办成了，一看，哎，这观音就是不一样啊。一开始他不懂佛理嘛，他现在这个哎把他引射进来了，然后呢慢慢好好学，特别虔诚三皈五戒，哎，越学越好，这就属于那引射。必信师故不现神通，不现神通，恐怖引射，市民有犯，有所违越，非然，非然违犯啊！你看这个犯的轻，说必信师故，什么必信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像这种菩萨啊，都是比较厉害的了。必信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是一闪神通啊，这些人都来了，
盲目崇拜。
哎，对。啊，这个菩萨不得了啊，这个法师不得了啊，就说这叫必信必师啊，然后这个
都来找
你的大供养啊，这人是真菩萨啊，什么那个那传说就多了，是什么什么化身什么都来了。这顺便说一句，就是对待这个化身，佛菩萨化身的目的是什么？它是有目的的，有作用的。比如说菩萨画一个法师，画一个居士，画一个要饭的，画一个烧火的，画一个强盗，画一个妓女，画一个这个抢银行的，他是度众生，他是有因缘的，他有缘众生该这个因缘得度了，他就画一个，比如说画一个强盗来了。佛菩萨化身什么呀？你就得把它当作什么来对待，这才能起到佛菩萨教化的作用啊。你那个他化身强盗，你听别人说这是菩萨，好，我跟着那个菩萨，那肯定没错啊，跟着他。佛菩萨不是那个目的，那就等于说这菩萨，所以说这个话一听你就知道点的，那就等于说什么呀？这菩萨太笨了，他画不像，都让人看出来了，哎，就是他画个什么都不像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不可能有那事儿的，佛菩萨什么智慧、啊？
只有他自己，
哎，
因负于人嘛。
而且他这个悄悄告诉人呢、啊、那也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法，
对对对，
就是说我告诉你众生就能够得度，所以说你就得这个菩萨，就是说你不要去猜那个谁是化身不化身去，这儿来了一个人，你就把他当成什么人，你就是什么呀，即使他是化身，你也得把他当成这个人来看待，哎，啊，就是说你即使说啊，你比如说他就是化身，你也不能拿他当化身来看，你那就等于佛菩萨就连这个化个身都化不成的能力，那他就是说，即使你知道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化身，你也比说必须当成就是他是谁，你就当成什么谁来看，就这样。他是法师，你就当法师看；他是要饭的，你就当要饭的来看。哎，他是强盗，你就当强；他是强盗，你就要跟他做斗争。哎，你才达到了，哎，才达到了佛菩萨化身度你的目的。哎。
你要是也是就是这么，
所以就是说他画的什么身，你就要把它当成什么看，这才是佛菩萨的那个目的。这个菩萨呢，必信师故，就是说他不愿意让人很都围着他转，他也不愿意让人们都跑到他这儿来布施啊。不现神通，不现什么神通呢？就是该吓唬的不吓唬啊，引不引射，该引射的不引射，你这就是犯了菩萨戒了。但是你注意看啊，这是这个原则，咱们前头说了，原则就是什么呀？你有神通，这个众生呢，你用神通呢就能度，但是你不用神通，你怕自己麻烦。你看你必信师不就是怕自己麻烦吗？这就算不好的心，这就算犯戒了。但是这种犯呢，它非然为犯，为什么呢？你起的这个心呐，不是烦恼心，不是不好的心。哎，必信师嘛，就是说你那个还是为了修行哈。这不是这个染污心，所以呢是
有点为
这样呢是非染为犯。然后无为犯者，这个所以你这个无为犯一定要理解的好，它这是个原则。然后那个无为犯什么呢？若知此中诸有情类，多着辟邪，是恶外道诽谤贤圣，成就邪见，不现神通，恐怖引射，不有为犯。一个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头的友情，就是当时在，就是说这个能够知道这些事儿的友情吧，诸友情类，多着辟邪，非常执着，执着那个歪的，辟是歪的，
后边这字是
笔直啊，不是啊，笔直，对，就是说那个非常歪的那种执着啊，您
偏斜的执
着，哎，偏斜的执着，比如说啊，现在很多的一个就是信神通，谁有神通哈，这人有修有证，大法师，就是就觉得是正法，这个呀是错的，神通啊是这个共歪道的，就是而且不但共歪道，而且外道啊专门讲神通的比佛教讲的厉害，就是专门以神通来这个定这个好像这个修行的那个
档次，
对，
档次或者定正邪，
对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如果以这个就是特别执着神通，就是说这人有没有神通，比如说看这和尚皈依不皈依啊，什么跟他学不跟他学，他有神通吗，他这个什么一说这个和尚有神通，好，我就信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执着，什么执着，就是说有神通跟正法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神通跟正法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哎，你这个可能这个外道啊神通就是全有啊，那个佛就是六通多一个漏尽通，其他五通啊外道都可以达到的，哎，都有，哎，但是呢他不懂正法，他这法就是邪的，所以不能以神通为这个判断是不是正法的标准，如果你要是执着以神通判断很容易上当，因为什么呢，佛教不讲这个，其他道特别讲究这个，佛教说佛教为什么不讲神通啊，好多人在那问问题，为什么佛教不你大显神通不是就好多人来皈依吗，就是因为神通不是判断正法的标准，如果你要是特别这个重这个神通啊，会使很多人走上歪路，
神通不顶业力，
你如果佛教也很提倡神通，那很多人呢就皈依到外道去了，因为好多人就是外道特别讲神通，特别讲那个这个这些效果这些东西，
你说这个四一老师，
所以我讲完这句啊，所以佛教呢讲究以正法为准，哎，就是说你符合不符合诸法无我，以法印来判断是不是正法，不以神通判断，容易这个被人把人引上邪路，为了解决烦恼，为了这个使人生活的更这个幸福是吧，烦恼少，我刚在网上看到一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问那个师傅说这个神通要不要练，神通神通重要不重要，这个师傅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两个兄弟出家呀，这个就是修行这个是分开修行的，多少年之后啊他们又见了面了，他们一块走路，走到一个河边啊，这个哥哥呢就买了5毛钱买了一张船票上了船，这个弟弟呢不买船票，这个弟弟呢就飞过去了，你好啊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神通这个事儿，就是说弟兄俩，哥哥到河边呢就老老实实买个船票坐上船过去了，弟弟呢要给哥哥露一手，看你看你还得坐船，他从那个河上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之后他跟他哥哥说，他说你看我这些年学的还可以吧，他哥哥说可以什么呀，说你飞的这一圈你知道值多少钱吗，他说值多少钱，值5毛钱啊，价值说就值5毛钱哈，其实呢还要可能引起很多坏很多事儿，就跟现在这说的，哎，是像能引起很多人，你比如说人们一看，哎，这个人飞过去了，好家伙啊，对，围起来了，
对，
你这就违反了佛教什么呢，你看佛教这个佛教弟子啊就不许随便那个
显
神通，除非什么呢，除非你为了度众生是吧，为了度众生佛还显神通了是吧，哎，那是这就是这个你该显神通的时候你不显神通你还犯戒，哎，你不该显神通的时候你乱显神通也犯戒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你看这个众生的说老实话，诸有情类多着辟执啊，这太多了，这众生你说谁不知道这个呀，一说谁显神通好都去了，为什么呀，你那个别的你还得费劲啊，你这跟着这个师傅到时候你说哎那有什么病啊，一弄就没了，是没了，那当然那人们都尤其是现在末法，只是说有情着这个辟执的是恶外道诽谤贤圣成就邪见，就是说你这个在这儿你显了神通啊，外道什么呀，就是这个不懂佛教的人吧，其他的你现在这个科学实际就属于外道，我说他就会说你这是那个妖魔鬼怪，这是那个迷信，这是那个肯定是作假啊，什么他给你反正就是那个诽谤圣贤啊，哎，那个造大恶业，哎，生起邪见，现在不让到时候说你佛教歪门邪道，你看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引起一些不好的说法，不现神通恐怖隐射，无有违反，哎，如果会引起这些麻烦的话你不现神通没事儿。 所以你看他这个很善巧啊，他这个就是说怎么开戒怎么不开戒，以这个悬赏的这个例子啊，你像这种的吧，真正就是现在一个是真正有神通少，真正有神通的他绝对不去拿这个是犯戒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，你造成轰，你不是有目的造成轰动吗？造成轰动之后就这个世界他能接受吗？你比如说你就拍下来说这真的，肯定绝大部分人不接受，肯定还要那个诽谤你。而且真正有神通的人啊，恐怕是有修有证的，那就是
罗汉都已经
哎，那都是。然后你要是引起别人诽谤，是诽谤圣贤，诽谤圣贤那个罪过大了，哎，跟那个骂个人那个不一样，果报不一样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出。像南迪司马南这个呀，他是符合现在这个社会，哎，您没办法。实际上，又一切处无违犯者，就是说下边就是，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开戒的。若未若彼心增上狂乱，就是说。你要是这个给他现了神通啊，他是会发疯啊，增上狂乱，增上是非常强烈的，这个就你一善神通，这些人就这个疯了，就这个会这个若众苦受众苦受之所逼切，是这样，若众苦受之所逼切，就是你用四个字一段就读出来了，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你给他显了神通啊，会引起他这个就是，会引起这个就是让他受苦啊，这个就是，反正就是说引起很不好的后果吧。先这么理解吧，就是还是先理解到对方身上吧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显了神通之后啊，他会承受不起了，就是这个。若未曾受境界律仪，当知一切皆无。哦，最后一条是说的这个菩萨。如果这个有神通的菩萨呀，他没受菩萨戒。他不犯戒，所以这个倒数第二条啊，有可能也是说的这个显神通的菩萨，就是说他显了神通之后啊，
自己难受，
哎，他会受这个很大的苦，就好像雷蹦，就是你比如说过刀山下火海什么这一类的哈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，你可以先不显神通啊。若诸菩萨从他正受戒律已矣，就是如果这个菩萨从他受戒，你要从他，为什么从他呢？戒是咱们这个世界的戒呀，是释迦佛这个带来的。释迦佛带来之后呢，我们都是从他受。释迦佛是自己，他成佛了，他可以给别人受戒哈，所以都是从他受戒。所以那个不能自受戒。有一种这个自受戒仪式是什么呀？还是求佛菩萨哎来给他受，所以是从他受戒。从他正受戒律已矣，就是受完了，你已经受这个戒了。由善清净，求学易乐，菩提易乐，饶益一切有情易乐，升起最极尊重恭敬，从初专精，不应违反。设有违反，即应如法即毁除，令得还境。这就是总的说，如果你要是受了戒之后吧，应该由善清净求学易乐，就是说应该这个很清净的，就是闻思修佛法，菩提易乐，我要成佛，菩提是觉的意思啊，就是菩提心了，就是成佛，饶益有情易乐，帮助这个众生，也度众生，来这个升起极尊重恭敬，从初专精，不应违反，就是从一开始学啊，就应该好好的专心的学，要求自己精严，要求自己严格，要求自己不应该违反，就是你说白了，就是受了戒就不应该犯戒。如果设有违反，这个是肯定的，我们这现在像我们这个资质啊，肯定要犯戒。哎，如果有犯怎么办呢？即应如法即即毁除，就是说你意识到哦，我犯戒了，实际我们现在很多犯戒自己是意识不到的，只要你意识到犯戒，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这个忏悔。忏悔的方法呢，当然你也可以拜大悲忏，什么比较严重的那样。其实你啊，一意识到，哎呦，我这个犯戒了，这其实就是忏悔。什么叫最好的忏悔？就是说，永不再犯，就是最好的忏悔。就是说，你一看，哦，我知道这是犯戒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呢，我永远我再不这样做。甚至就是你要是像那个出家和尚说的严重，就是宁舍生命啊，宁舍生命。 我宁肯断一个胳膊，宁肯这个身体这个受了伤，宁肯我死了，我也不犯这个戒。这是罪，这就是你达到最佳的忏悔。举行仪式当然更好。为什么他要举行仪式呢？是为了增强你的忏悔心。有的仪式还要求什么呢？必须有对一个人忏悔，必须对几个人忏悔。这个都是为什么呢？为了增大你的这个决心。因为你一对人忏悔不一样了，你我在这儿忏悔，自己知道有一个人你就知道，我告诉他了，他监督我，我忏悔了，别人会说我，哎，增加你的那个决心，都是为了这个。所以仪式不重要，关键就是说什么叫忏悔，它是分这个层次的。实在不行呢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犯的戒太大了，就怎么办呢？比如说七天拜大悲忏，好好的忏悔，哎，可以这个就是，忏悔的更这个就是隆重一些吧。令得环境，就是令把这个犯戒的这个罪障啊，把它消除了。像这个，如果轻的话呢，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，你意识到这是犯戒了，以后我永远不再这样犯，其实这就还定了。如果要是重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像拜大悲忏啊，拜多少天啊，就是以见这个好像就是见佛见光什么见那个，反正见那个什么梦见吐那个脏东西，反正经常都有这些，你可以也可以请教法师
见好像，就
哎见好像
好，
这就证明那个你环境了，哎，
境界小。
对，实际上啊，这是一个鼓励你的方便说法。实际上你这个业造了之后啊，这个业是这个就是消失不了的。什么叫环境呢？就是说你强烈的忏悔哈，你这个忏悔啊，这个心力啊是很大的功德。你忏悔的强了之后啊，这个功德呀，就是这个力量，这个静心的功德呀，远远超过你那个在那个业造的那个恶果了。实际就等于
业就不体现，
哎，对，就等于那个环境了。我没说嘛，实际上那个说什么那个所作业千百劫什么不亡哈，纵什么什么因缘会议时果报还自受啊，纵使千百劫所作业不亡，这是铁的道理。但是在实际上呢，就是并不见他那个第三句话很重要。他说因缘会议时果报还自受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因缘永远凑不齐了，你比如说我说了说见到位的时候啊，是你的染污种子跟清净种子比例啊，是清净种子占一少半的时候，你把这个染污种子那个会欲的那个因缘，就是一个会欲机制破坏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了，你就那个梦就结束了，哎，这个幻象就结束了，你就那个清净那个法就起来了，你就见到真实了，你见到了成地藏菩萨了。然后大部分染污种子啊，都是在实地里头对峙的，实地之前是对峙现行，你把这个染污现行对峙了，梦结束了，到实地里头是对峙种子，也就是说你的大部分恶业呀，实际上是不现行的。就是因为什么呀，你因缘它永远一直对峙到什么呀，就是你的因缘原来都剩下清净法了，这些染污法的种子啊永远生不起现行了，不没有生起现行的可能了，那它就不叫做种子了，那就舍种子名，那你就没有染污种子了，就舍弃了，等于永远舍弃了。所以实际上你大部分恶业是，就是说到成佛的时候，你的绝大部分恶业是没有现行的。如果你精进修行的话，你甚至你如果精进修行，像好多法师都是，他知道宿命一看都是连续多少生都是出家那个出家寿，这个东西良性循环。你老出家，老整天在那儿那个闻思修佛法，你说你想转别处都转不到，为什么要重业先报啊？你这个业太重了，你连续多少生了，那都成了惯性了，也成了习气了哈。那到时候他就跟那个我在五台山见一个师傅，我说你为什么出家啊？我长到20岁，我就是要出家，河北人啊，他就什么想法都没有。然后就问说哪有庙啊，人们说五台山有庙，那我就上五台山。到了五台山他说上哪个庙，他抬头一看对面有一个善财洞，他说我就上这儿了，嗯，到那儿说我要出家。那些人一看这愣头青什么都不懂哈，说你出家，说那个师傅没在，我就等着他，说师傅可能好几个月才能回来，那我就等几个月，说你等几个月要师傅那个来了不收你呢，不收我就死这儿了。说这凭什么呀，就是凭善根，就是多少生，他就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没别的种子了，他就是想出家啊！你不让我出家就死这儿了，没别的想法，你看看就凭善根成了习气了。哎，咱们现在好多出家师傅啊都是这样，就是你看也没什么文化，哎，也没什么佛法， 到时候了，他就非要出家，哎，这就是那个，如果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啊，那你说老实话，你接着碰到好的师傅，碰到这个正法，然后很快修行，解脱很快的，解脱很快的，哎，
要精进
的话呢，等于你啊，绝大部分那个什么那个恶业种子啊，那就不会报了，都跑到那个实地去那个。去那个解决去了，哎，是令环境，就是刚才说的，你如果忏悔的心非常强，清净种子熏得非常多，这样的话呀，他这个力量啊，就压制那个因缘，他就那个起不来，他那个就现行不了了。实际上并不是说你把那业消了就弄没了，不是，他就是起不了现行了，这就算这个环境了。如此菩萨一切违犯，当知皆是恶作所设。如此菩萨，就是说我在上边说的这个菩萨界的这一切啊，菩萨一切违犯，就是你上边犯了所有的上边的条哈，当知皆是恶作所设。这个恶作应该念恶作哈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厌恶自己的所作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后悔，就是可悔，就是菩萨界里头讲的一切违犯，当知都是这个可悔所设，就是都是可以忏悔的。菩萨戒为什么呢？菩萨戒是心戒，要求高，要求严格，你犯了之后呢，这个它就是可悔的，因为你一动心就算犯戒了，哎，心戒嘛，它就是可悔的，要求高，要求高，这个犯了呢就不严重，哎，所以都是可悔戒。所以在这个菩萨戒里头没有性戒，就是说它不是说你杀生就是犯戒，偷盗就是犯戒，完全看发心，你为什么要杀这个生？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道？哎，如果你是起的慈悲心、清净心、为度众生的心，那你就是有功德的，是没有罪恶的。看，完全看你这个心戒嘛，完全看发心。你犯了戒，都是可以忏悔的。应向像这些啊，这都是总结性的这个话啊。应向有力于表意，能觉能受，小乘大乘，补他伽罗，发如毁灭。就是说如果你犯了之后你怎么忏悔呢？应该向有力于表意能觉能受，他有这个能力对于表意，语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的话，你比如说我对他忏悔，他有能力对你说的话呀，这个能觉能受，他能觉察到，你比如说我对这个什么神仙忏悔，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知道啊，那不能算。你说我就是对他忏悔了，我对一个人忏悔了啊，我对一个，为什么叫补特伽罗呢？补特伽罗就是有情，就是六道都算的。哎，你就说啊，我对他能不能觉，你必须他确实能觉，然后呢能受，他能够理解。你比如说我找了一个小孩子啊，我对你忏悔，说了半天他倒是能听能觉能知道你说话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你说的怎么回事，那也不行。哎，有能力对于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动作，表就是你的动作，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说的时候有一些体表的语言他能理解，你比如说你那个有这些这个动作呀、啊、什么他不理解，这个不如法。能觉能受，小乘大乘都可以，就是说这人是他，这实际都是出家师父们说的，就是不管修小乘大，只要是出家师父就行。补他伽罗，这个补他伽罗呀，这个包括的范围广，包括这个天人呐、啊、什么都算。哎，发如忏悔啊，发如毁灭。若诸菩萨以上品禅违犯，如上他胜处法，失戒律仪，应当更受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菩萨呢，以上品就是非常厉害的禅是烦恼的一名，就是以非常厉害的染污心，哎，违犯了，违犯如上他胜处法，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法里头啊，有他胜处法。他胜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最严重的这个犯戒。这个他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烦恼，你被烦恼战胜了，你哎，他胜处，你被烦恼，被贪嗔痴，你成了贪嗔痴是那个三毒嘛，你被中毒了，你贪嗔痴也可以说是魔，你被魔所摄了，哎，他胜，被魔所胜，他胜处法。什么是他胜处法呀？所有的染违犯，哎，我想一下，他胜处法好像是前四个戒，就不是现在，就是他这个最前头那最四前四个头四个戒，头四个是他胜处法。 四重是多少顷来的？43顷啊。
自当回答。
哎，哎，对对对，他胜诸法是指的那个前头那四重。对，如果你犯了这四重啊，失戒立于之后怎么着？应当更受，你必须啊重新受菩萨戒才能得戒。这就是你弃戒了，你那个为就是叫，不是你犯戒了，这个大犯戒，你必须重新再受才能够得戒。哎，就是这样，这是那四重。
这是一次。
对，犯了四乘处就得是重新受才行。若中品禅违犯如上他胜诸法，就是说中品禅呢就是指的什么呢？那个非染违犯，就是染违犯是上品犯，这个非染违犯是那个就是这个中品。哎，就是在那四重戒里头，你要是非染违犯，看怎么办啊。品禅违犯如上他胜诸法，应对于三补特伽罗或过世数，应如发露除恶除恶作法先当。就是说你要是中品禅犯呢，你要对三个补特伽罗，就是三个人，或者是他们那个修有些法师他能看到鬼啊什么天人护法呀都可以。哎，三个补特伽罗或过世数，或者是三个以上吧，应发露忏悔除恶作法，就是这个啊，应如发露除物的服务做法先当成数。这个如发露服务做法，
你表达出来吗？
发露就是表达出来，就是你把自己这个事儿都说出来，
是不是如法了？如法，
反正这个意思咱们能理解，就是说你对着这三个人呢，这个你要把自己的事儿老老实实的说出来。
如是
啊，
如
按照这个忏悔法来做吧。先当成数所犯是名，你应该先说呀，你犯了哪条戒？这个犯的这个名字，比如说犯了这个，
如就指下面又
犯了。你先说你犯了什么戒了啊？先说那个名，应作是说啊，这还有仪式，怎么说呢？说长老、专制、或言大德，这都是些尊称了。我如是名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就是我某某某，唯月菩萨毗奈耶法，毗奈耶就是戒的那个译音。我违越了这个菩萨的戒法，如所称是犯恶作罪，就是如我说的那个，就是比如说我犯了什么什么戒法，如这个犯的这个事儿呢，犯了这个恶作罪啊。这个恶作罪是指的可悔罪，哎，就是可以，哎，可以忏，哎，可悔罪，可悔罪。如于彼除发露毁灭误作罪法，应如是说。于如必除，必除是比丘的这个那个啊一法，发露毁灭恶作罪法，应如是说。哦，他就是说这个说法呀，于如必除发露，就是说其他的，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和尚们要忏悔啊什么，应如是说，也如上边那样来说。哎，其他的也应该这样来说，就是真是告诉你那个忏悔怎么忏悔。若下品禅犯，下品禅犯这个如上他胜诸法及余违犯，就是包括这43顷了啊，就是那个犯了一个那个戒呢，就是犯的非常轻的他胜诸法，跟这个犯了这43顷，应对于一布特伽罗发露毁法，当知如前。哎，对一个人忏悔就可以了。若无随顺布特伽罗，可对发露毁除所犯。如果你找不着这个人，比如说你正在这个沙漠里头，或者正在什么，就是一时找不到人发出忏悔，尔时菩萨以净意乐其自是心，就是要那个清净的这个心来这个自己来发誓，我当决定防护当来终不重犯。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犯戒了，我应当决定，就是说我一定防护当来，就是防护将来，当来就是将来，防护将来终不重犯，我永远不再犯这个戒，自己发一个誓。如是于犯还出，这个还出环境，就是说你看什么叫环境呢？就是说你犯了轻的犯了戒之后，如果找不到人，你自己内心发个誓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犯戒了，以后呢我永远不再犯，这就环境了。复次如是所起诸事，菩萨学处佛于比比速达兰中随机散说 为随地闪说，为一律一戒，为一律一戒，设善法戒，饶以有情戒，今于此菩萨藏摩达里迦终极而说。这一句是弥勒菩萨这个说这个，就是说他是怎么集起来这个菩萨戒的。他说复次如是，就是说还有一件，还有这样一件事说，如啊复次，就是还有一个说法，如是所起诸事菩萨学处，上边如上边所这个我说的这些诸事菩萨学处，学处我说了就是你学习的地方，就是指的这个我们学的这个菩萨戒。佛于比比速达兰中，是释迦佛呀，于比比是指的那个那个，就是那些哎某一个某一个，那些那些，速达兰是经，经经的译音，速达兰也译成阿含，阿含也就是经的意思。于这个经中啊，随机散说，就是佛说那个那时候立戒是谁一犯一立啊，谁有人犯了这个他立一个，都是然后立了说这个戒。佛说戒都是散说的，在经里头散说的，随机散说。为一律一戒设善法戒，就是弥勒菩萨呀，把佛在各个经中所散说的这些戒呢，他给集中起来，一分成三类：一律一戒，律一戒是戒恶的戒；设善法戒是行善的戒；饶以有情戒是度众生的戒，分成这么三类。今于此菩萨藏，就是这个呢，不是小乘的，小乘的叫声闻藏，我们大乘的叫菩萨藏。摩达里迦是论，摩达里迦是那个速达兰是经，摩达里迦是论。在这个像那个那个谁弥勒写的这个，这就叫论了，是吧？佛说的叫经，弟子写的论，所以于这个摩达里迦当中呢，综集而说，我把它综合起来集到一块儿，我给你们说一下。这个实际他这个瑜伽实际论是对那个吴卓说的，后一开始是对吴卓说的，后来那个吴卓把他请下来到那个中印度说了四个月，那就是对众比丘说的。哎，综集而说，这是在瑜伽实际论里头有一品。所以这个呀，这就是弥勒亲口对这个比丘们说的。哎，菩萨于中应起尊重，你们应该这个尊重这个菩萨戒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完全是都是释迦佛说的。嗯，注。